好，天上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过去一周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天有亲近你的读经的时间。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读经班的时间也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呢，因为我们要讲的有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耶利米哀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catch up， 就是在那个以西结书的一章到七章，所以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那么主要的可能就花一点时间在那个以西结书上面，那耶利米书呢就比较简短的 go over，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的基本的内容，然后他的那个题材，然后我们就 move on 这个一系结束。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如果你稍微 pay 一点点 attention 的话。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是几节？
22。
那么二章呢？
22。
三章呢？
66。
66是几倍啊？
三倍。
然后呢？第四章呢？第五章呢？有那么凑巧吗？啊，那个实际上呢，耶利米哀歌这完全是诗歌题材。我手上没有那个纸板的中文的圣经。它这个呢，实际上呢是。耶利米哀歌呢，顾名思义，它是一首什么？
诗歌，
但是是一个哀歌，它是一个诗歌题材。那么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几个字吗？
22个字
，这就是一个字母诗。OK， 然后如果你看的话，你们这个平板呢就可能不是很清楚。如果看纸板的话，你就看到它很按这个按照原来的一个意思呢，把它排成一排一排的，就是多少三句一个一组，三句一组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个然后呢，刚才说了那个。第三章是66节，66节正好是22的三倍。那么实际上呢，在三章呢，它是三个每三句呢是一组，三句呢是一组，三句是一组，所以呢，它回过来还是什么？还是22，对不对？对，这个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那个耶利米哀歌它的题材。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看一下，历代志下第35章，我以前有提到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历代志35章呢，讲到了这个，我看一下啊，历代志。历代志下的35章的第25节讲到什么？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以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规，这歌载在哀歌书上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它的题材啊，
如果从一开始第一章来看的话，第一章第一节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竟何竟独坐，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是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这是第二句。你没有看到它的平行句的那个题材，看到了没有？啊，对应的，先前接下去句，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宫的，啊，很公正的那个平行句。在这里面，一开始这个 lamentation 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了以色列的情况，犹大的情况，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他把这个情况全把它都拖出来给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犹大的境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节，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哀，第一节，他的城门牵连，他的祭司叹息，这是第二节，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这个三句，一节里面有这么三句合在一起。这里讲的是西安，对不对？西安是什么？讲的是西安城。现在就代表什么？
耶路撒
冷，就是犹大。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一句，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裸就藐视他。第二句，他自己也叹息后退。这第三句。所以这每一句里面，每一节里面有三句把它组成这一节。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讲过了，他讲的是以前以色列的情况，现在以色列的情况，他哀悼这个西安、犹大、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过去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然后呢，很快的就进入到后面第十三到第十三节，你看第十三节，我们现在稍微推前一点看看第十二节到后半，就说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第十三节，他耶和华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扣制我。第一节，他铺第一的第一句，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第二句，他使我终日牵连发昏。这叫做神对谁的审判？对谁的审判？对以色列的审判。接下去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的眼泪汪汪。这是第一句，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第二句，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第三句，但是他讲了这一段话以后，讲到了以色列受审判、受责打。十八节他怎么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所以他讲到了他上面所说的这一些个以色列人受到审判、受到打击，是因为什么？是自己，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违背了神的命令。而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好，接下来第二章 第二章讲的呢，是讲到了，再一次讲到了这个神的审判临到了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君民割地先城。第一，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到地上。第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脚凳是谁？这里又是什么？三句，对不对？三个片句组成一节，讲到了神的审判。在这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一个什么城？锡安城。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锡安城，神的审判临到了锡安。然后第三节，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第一节，第一句，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第二句，他向火焰四周吞灭，将雅各烧毁。讲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耶路撒冷。跳过去，第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是你。第一句，我的心肠搅乱，肝胆涂地，都因我民中遭毁灭。第二句，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这是第三句。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他那个题材，对不对？很容易的看到他的题材。好了，到了第三章，跳过去看第三章。第三章呢，它的主题变了。前面是讲的是什么？是神的审判，对不对？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了在神的审判中有指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章里面，他的题材有点变化，对不对？刚才已经讲过，在这里不再是三句一节，而是什么？三节成为一组，三节成为一组。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战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第三句，他正是终日再三反锁攻击我。讲到了神的审判。然后我们跳过去第十九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因阴沉和苦胆的困苦和窘迫。”他向神什么？祷告，在这里，他向神祷告。二十节，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但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讲到了，在神，他向神祷告。求神纪念他们的痛，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当时所受的苦难和窘迫。但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呢？接下来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节就讲到了。这个指望是什么？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神在严厉之中有什么？有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第二十三节有没有很熟悉？
有。
二十三节很熟悉，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的？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的人？有没有？没有。那个你信实和广大这首诗歌，就是来自于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我本来还想大家在这里唱一唱，但是进电视就来不及，实在来不及，实在来不及。好， 第二十四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在神的审判之中还有什么？还有指望，因为神在言语中有他的慈爱。第二十五节、二十六、二十七、六十一节，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赐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富乐，这原是好。跳过去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十一组。因为什么？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第三十二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着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神在这里面再一次展示了神的慈爱和怜悯。第三十三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里面的甘心这两个字要小心，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是甘心，三十三节的英文是说 For he does not willingly bring affliction or grief to the children of men. Not willingly 就是不愿意，他是不愿意，而不是不甘心啊。这个中文翻的不是很好，是不愿意，他是并因他不愿意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如果我们手上有英中英文版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到他原来这个原文的那个意思。英文版翻的比较切合他原来的那个原版的意思。好。接下去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实际上三十九是属于上一部分的，我这是挑下来。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嘿，我们现在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受到了神的惩罚，为何要发怨言呢？何必要发怨言呢？为什么？四十一、四十、四十、四十一讲到什么？我们当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受到灾难的时候，受到困难的时候，有困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了神。因为神并不是一个愿意将灾难给我们的，因为他的心意本来是什么？是平安的心意，而不是什么降灾祸的心意。这里我们非常要小心。所以当我们到遇难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同时我们要深深的查考自己的行为，要归向耶和华。在这里面，他很多地方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是有祷告在里面。如果我们跳过去再看一下第五十五十五节，说耶和华，我趁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五十六节，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接下来他说，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什么临近我，说什么不要惧怕。你看以色列人、犹太人硬着头像背逆神，但是虽然神是惩罚他们、审判他们，但是在审判和惩罚之中，神还是不断地展示了他的慈爱和怜悯。神叫他们不要怕，他还说他与他们同在。好，接下来第四章，第四章呢，又一次他讲到了耶路撒冷的过去，讲到了耶路撒冷的现在，来比较一下，看看过去跟现在。好，在这里呢，就刚才在这里面呢是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这里面呢第四章呢不是三句一节，而是什么两句一节。怎么说呢？第一节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呢是圣所的石头倒在石口上，这是第二句合成一句一节。接下去第二节又说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晶，这是第一句。现在何信算为窑匠手所做的法律，你们看到没有？这个中间的对，有没有看到这个平行句的对称啊？很清楚，讲到了过去，讲到了现在。再跳过去看第五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在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过朱红炉子的褥子的现在躺卧粉堆。过去跟现在的比较，前一句是讲的是过去的事情，后一句是讲现在的情况。然后跳过去第十一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在锡安使火早起，烧毁锡安的根基，讲到了神因着以色列犹太人的悖逆，神发怒倾倒出他的烈怒，烧毁了锡安的根基。神的惩罚来到耶路撒冷，神的惩罚来到锡安。好，再跳过去第五章。第五章呢，它主要的就讲到了在苦难中仰望神，在苦难中仰望神。它五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纪念他们所遭受的困难。”第十九节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赞美神。”十九节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呢？为何许久的离弃我？”向神求告。第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别的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在神的面前，他求神使我们，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对吧？回转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复兴以色列。这也就是在苦难中的仰望神，求神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一个像一个。叫什么？就是回转，就是回心转意，回到神的面前。还有呢，就是说在第二十二节的最后那一个一段，你尽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个尽，在尽这个中文字又是翻了不少行。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是说什么 unless 是说除非、unless you have utterly rejected us， 除非你完全的抛弃了我们， and are angry with us beyond measure， 这个是除非而不是尽的意思。好，我们这个耶利米埃斯段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以西结，以西结束。那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有三本书是最长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以赛亚书。第二本书就是我们刚刚学好的耶利米书，很长。接下来还有一本书就是以西结，这三本书是先知书里面最长的，所以呢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最难的，因为很多的东西在里面，而且似乎好像读起来的时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远在那个以色列这个犹太那个时候，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现在情况休戚相关。那些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悖逆神，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现今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美国有没有，以前是以基督教为一个为国建国的一个教国家，现在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的离弃了什么？离弃了神。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好，我就 skip 掉这个。How am I going to do that? 哦，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哭墙，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啊，很多以色列人都为什么要有这个哭墙？
因为圣殿。
以前这圣殿就是建在这个地方，因为后来罗马人进来以后，把整个圣殿都什么毁掉、烧掉了，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串一堵墙，所以以色列人就回到这堵墙，叫哭墙，到那边去哭。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情况。你看看这个金顶的那个教堂，看见没有？这个金顶的教堂，这个金顶的教堂并不是基督教的教堂，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教堂。这个教堂就是建在以前的圣殿上面。所以以色列是跟那个巴勒斯坦就是永远要在这个方面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谈和了，因为这个是我的圣地，那么这边所说这也是我的圣地，所以两边都是争这个地方。那么回到这个哭墙，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回到一直是到这个哭墙呢去祷告，去那个你看这个是很多以色列，这个是阿萨达，这些是正宗的以色列的有的时候你在飞机上也可以常常看到他们戴着帽子穿那个带，手上一直是拿着一本什么圣经，一直拿着圣经，人山人海在那边。每一个总统，美国总统到以色列去，必定要怎么去那个哭墙。那个天主教的教皇，到这个地方也要到哭墙去。好，我们不讲这些，因为这个实在不可能讲完这些。好，这个我们刚才就讲过，跳过了一下。耶利米哀歌的信息什么？耶利米哀歌的信息是什么？犯罪的后果是可怕的啊！犯罪的后果是，我们从前到后我们都看到，不单单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信息是犯罪的后果是可怕，耶利米书里面的信息也是什么呀？犯罪的后果是可怕的。徒有虚表的信仰是无用的，因为就说以色列人单单就是到圣殿去敬拜神，但是如果记得不记得我们敬拜神要怎么样用什么心灵和诚实，而不是表面的去啊，所以呢表面的去信只是表面功夫是没有用的。信神的人大有指望，我们刚才讲到。好，你信是何广大，你看看这里面单单这个单单耶利米书就有差不多四十个 slide， 哪里有时间讲得完，根本讲不完。好，那我们就直接跳过去到一起。Oh please please why it doesn't give me oh no ok I can't connect it、okay, so now I have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ly. Okay. Okay. 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时代背景。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巴比伦跟埃及在加基勒斯一战，然后呢，埃及被击败。那么对以色列犹大来讲，他们很辛苦。南边是什么？
埃及。
埃及。北面呢是巴比伦，所以两边是不讨好，两边都不讨好，靠哪一边都不行。问题是他们没有靠谁？
神。
没有靠神，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靠神。那么以西结书在写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写的那本书。如果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一章的以西结书第一章，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的时候，以西结就是我，在加巴鲁和贝鲁的人中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什么？约雅敬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这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的那个时候他所写的。那个约雅敬王被掳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二次这个巴比伦王进攻，打破了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被抓。那么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耶路撒冷被破几次？被掳
三次
啊，被三次。那个以西结是第二次的时候被掳的。第一次打破的时候呢，第一次攻下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盖利是第一批被掳去的，而以西结呢是第二批被掳去的。那么后来就是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呢，他是第三次的被打破。好，以西结跟耶利米一样，原本都是祭司，但是后来呢蒙召做了先知。他蒙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约雅敬王被掳去的第五年。那么为什么说他原本是祭司，后来却蒙召做了先知呢？在我们看一章两章三章的时候可以看到。但是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说是他是祭司呢？你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降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我们说以西结原本是什么？是祭司，后来神呼召他做先知，耶和华的灵降到他的身上。好，那个时候呢，西底家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国家呢还没有被灭亡，但是呢这个被掳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它是第二次。那么以西结在巴比伦加巴鲁河边呢，神借着四活物的异象呢呼召了他。那么这个四活物呢，我们就接下来就要讲到了这个四活物。那么首先加巴鲁是在哪里呢？加巴鲁在哪里？我看了一下，我去看了一下，然后找到一部地图，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首先巴比伦在这里，对吧？巴比伦 OK， 这个是幼发拉底河，这是一条大河，幼发拉底河。那么加巴鲁河呢，就是这一条，据说呢是这一条是运河，不是天然的，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加巴鲁河是在哪里？在巴比伦。在巴比伦。那么神借着四活物的意象呢呼召了他。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四活物第四节，他说我，也就是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
随着一种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这是一幅图，这是一幅图，是画家画的一幅图，不是以前就用这幅图，那我在网站上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的图，但是呢这幅图呢比较接近圣经的原文，接近圣经的原文。以西结看到了北方的花来，有一朵云闪着光，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它们的形状是这个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腿是直的，脚张好像牛犊之蹄，如灿烂如光明的虫，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是这样。第九节说，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向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呢，他们各有人的脸，右边是什么？狮子的脸，左边呢是牛的脸，后面呢是鹰的脸，所以他们有四个脸，一个是什么？脸，人的脸，人、狮子、牛跟鹰。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狮子啊，首先是看一下人，在神面前侍奉的这个四种国度，他们有四种四重的身份。第一是什么？有人的身份在里面。第二个呢，有狮子的脸，就狮子就是什么？君王的身份在里面。然后呢，它后面有牛的脸，牛是代表了什么？仆人。最后一个是有什么？鹰的脸，鹰代表了神性，鹰代表了神性。所以牧师有跟我们讲过，这四个脸代表了君王、仆人、人跟属天这四种情况。那么你们应该也听说过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有没有跟这四个人、牛、鹰都有什么有联系，是不是？那在马太福音呢，因为谈到了犹大，谈到了狮子，所以呢马太福音就是君王，讲到的是君王，也就是什么狮子。而马可福音呢讲到了仆人，就是什么是牛。而路加福音讲到的是什么人子，是属人，就是人的人。最后呢，约翰福音讲到什么？道成肉身，是属神，是什么？是鹰。好，那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侍奉的人，有属天的，有属人的，是仆人。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第十一节，各展开上面，他们有几个翅膀？四个翅膀。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上面的两个翅膀相什么？相结，各以下面的两个翅膀遮体。那么在这里，牧师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上面的两个翅膀相连，代表着在神面前侍奉的人，需要在神里面合一的侍奉，互相的连接，不要各管自己的，必须要互相什么连接在一起，在神面前合一的侍奉。最下面的两个翅膀的遮体呢，是表示在神的面前，在侍奉神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必须什么要谦卑。然后接下去看第十二节，他们俱各 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换句话说，这四个活物在神的面前侍奉，他们是受到了灵的支配，他们所行所做都是什么？灵在支配他们，灵在支配他们，在属灵里面的侍奉。所以到了第十三节说，这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离，有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里讲到了这个四活物，也就是侍奉神的，要有一颗火热的心来侍奉神，而不是要如火，而是要火热的心来侍奉神。然后他说，我正看换那个活物的时候，看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这个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鱼，四轮都是一个像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子里面还有轮子，轮行走的时候像四方动轮行到各个方向，不需要转弯，一个轮子往这边走，一个轮子往这边走，不，所以不需要转弯， anytime 都可以找另外一个方向走。第十八，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在这里面，牧师跟我们的解释是，这个眼睛代表了知识，代表了知识，有智慧，能够看到。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看过读过启示。如果看过启示录的话，在启示录五章里面特别讲到那个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有七个角，七个眼。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讲到了是有知识、有智慧，能够看见。然后，如果跳过去，你再看第二十节的话，他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你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什么，在哪里，所以他一切的行为行动都是受到了灵的指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侍奉，也就是在灵性里面的属灵的侍奉啊，在属灵的，在灵性里面属灵的智慧。然后跳过去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四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看见翅膀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在这里面讲到了全能者的声音，常常用什么大水的声音来形容。好，我们看跳过去。那么在这里面，第一章它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这个四活物轮子，但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是在神面前的侍奉，但是后面就引出来第二章，第二章怎么会把它第二章引出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的最后几节，这几个四活物出来以后，第二十六节说什么？在他们的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之上仿佛有人的形状。二十七节，我见从他腰以上就仿佛光耀的金晶，作为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什么？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夫妇决定听听见有人说话声。这四活物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他们的出来引出了真正的主题，就是什么？耶和华神的彰显。 第二节，在神的章节之后出现之后呢，在第二章就讲到了这个主题，他就是神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到我的里面，使我站起来。你没看到这里又讲到什么灵啊？灵，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讲到了以色列人违背，他要什么？神要差遣以西结到哪里去？到悖逆的以色列人那里去，去做什么呢？他说，在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到你，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第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或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限制。我们刚才有说过，以西结原先是什么祭司，现在神要他做什么？
先
知。先知难做，祭司容易做，对不对？祭司就是例行公事，那个先知可不是那回事情了，他要去讲很多好多传讲神的话语，人家听不听还是一回事情，弄到后来人家还要恨他，还要杀他，对不对？你看到耶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他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就是启示节。再说第六节，人子啊，或有禁忌或纪律在你那里，你又往蝎子中间，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说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第八节说，人子啊，要听我说你所讲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在这里面，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他有没有告诉他在他前面的道路是一帆风顺，还是非常的坎坷的？非常的坎坷。神告诉他这个前面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传讲神的话。这也就是先知的职责，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好。所以在第二章里讲到了这个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然后呢，就是说第八节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有没有记得他吃什么呢？第九节说，我刚看见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上有一卷书。看到这个图画面有一个手伸出来吗？一卷书，他将书卷展在我的面前展开，内外有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这就是神要他去传讲给以色列人知道的事情。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都是什么悲哀的事情、叹息的事情、悲痛的话，因为以色列人要遭到什么神的审判。但是他这里面，他在第九节说，第八节说，你要开口吃我所给你赐给你，什么意思呢？接下去第三章就讲到这个。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要吃这个书卷，好去对以色列人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七天如面。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谈到了这一点，他要把什么吃神的话语，对不对？把神的话语吃下去。有没有解释过什么意思叫把神的话吃下去？
你们现在，我们现在就在吃神的话语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吃神的话语。然后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说。你奉差遣不是往哪里说，生啊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去。”他解释了。第六节，不是往那里说生啊言语难懂的多过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的。我若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他必从你听从你的。他这什么意思？他神所差遣他是去把神的话传讲给以色列犹太人听，而不是他叫他去传讲给外邦人听。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传给外邦人听，他们怎么样？虽然听不懂，他们一定怎么样？会听从神的话。但是以色列人却怎么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说，我若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就是言语难懂的那些都过去，他们必听从你的话。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得见信应的，他们以色列人不听从以西结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以色列全家都是得见信应的人，他们信应的人。但是第九节神说什么？我要使你的额像金刚石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头硬，神说我要叫你的头比他们怎么还要硬啊，还要硬，硬过他们。你不要害怕，神与你同在。第十节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的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子民那里去，或听不听，你对他们说，告诉他们，这是神主耶稣和主耶和华说，要他告诉他们，直接的告诉那些犹太人，这个话所传讲的是神所直接跟他讲。”以西结听了这个话以后，心里感到幽默。第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顺服，灵性奋起，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十五节，我就来到提勒雅宾，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默默地坐了七日。啊，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担子什么很重，有点担子很重，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感到担心。那么接下来几节呢是非常重要的几节话，那就直接的牵涉到做神的仆人，比如这我们的责任。牧师以前讲过很多次，在这一段里面讲过很多次，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子。OK， 他说十七节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然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位神的先知，这位神话语出口的人，如果你不去警戒那些犯罪的人，那犯罪的人必然死而无疑。但是因为你没有去传讲神的话语，你就要担当什么？他丧命的罪。这是对罪人的警戒，但在对人罪人的警戒之中，也是对神的仆人的一个警戒，就是说你必须要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语，不要因为他们不听你就不传讲，这样如果你不传讲的话，你就有罪。
在十九节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你传达了神的话语，警戒恶人，他仍不离开罪恶，也不离开罪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这罪恶是一定死在罪孽之中，但是他的后果是怎么样？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你就没有这个罪了，因为你传达了神的话。听不听是那个受罪、那个犯罪的人他的自由，他不听是他的罪。但是你作为神的仆人，你传讲了神的话语，你就没有罪了。如果你不传达神的话语，那你就是失职了。接下去第二十二十一节，差不多是同样的警戒，但是对象不一样。二十节说，再者，义人，这里讲的是什么？不是罪人，对不对？是讲的义人。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何时离义而犯罪啊？我将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但是我却要向你什么逃上命的罪。换句话说，义人犯罪，作为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你必须要去警戒他，挽救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他虽他是上命了，但是你却要什么负他上命的罪。二十一节，倘若你警戒了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的警戒就被成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做神的神仆人必须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语，给罪人也给义人，让他们知道神的话语，他们可以转过来回转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不去传讲神的话语，那个罪就在你身上。你跳过去第二十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是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怎么样？认他，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徒。所以一章、二章、三章讲的是什么？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要他去传讲神的话给以色列人听，不单单是给罪人，也是给什么？义人。第四章、第五章，都讲了几个比喻、意象。第四章，他说，他讲了一句，讲了一段，他叫什么？以西结去做事情，对不对？那第四章他说，人子啊，就是以西结，说你拿一块砖放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的城画在上面，等等，像人家小孩子画画玩家家一样，就是说表示什么？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被什么被围，将来要被围困的事情。然后他说，你要向左侧卧，当承担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然后呢，按照你向左侧的日子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岁定为你向左侧岁的日子，就是390天，你要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另外他再说，你满了这些日子以后呢，还要向什么右边岁承担犹大家的，一个是什么？前面是以色列家的罪，后面一个是什么？犹大家的罪孽。按我所定规呢，我测我40天。换句话说，以色列家的罪孽比犹大的要怎么样多？一日呢顶一年。然后呢跳过去，你要，然后呢他又另外一件事情，他是说，你要去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等等等等之类，放在一个器皿中，然后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做侧卧的390天吃饼。然后你吃的要按分量吃，多少舍客勒吃东西，然后呢还有多少个和多少水，都是不是很多，一点点。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第三节说，你要吃这个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野的众面前烧烧烤， 哎，这个什么意思？要用人份在前面烧烤。这个换句话说，十三节他已经解释了。第二话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事。换句话说，预言到以色列民众将来被什么？被掳到外邦人地区。外邦人地区，他们就不能再吃他们当传统的以色列的食物。以色列人非常的要非常讲究这个哪个可以吃，不可以哪个不可以。但是在这里，神就预言到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去，在那里他们必吃不干净的食。然后第五章是讲到了关于这个剃胡须，对不对？像剃胡须的事情，大家三分之一第二节抓到剃胡，你要叫三分之一的胡须呢在城中焚烧了，然后呢叫三分之一呢城中的四围呢用刀砍碎了，另外呢叫三分之一任风吹散，不要拔刀，这什么意思？他有没有解释？在哪里解释？第十二节，十二节说这三分之一呢。这三分之一呢，你民分成三分之一，必遭什么瘟疫而死？你在你中间必遭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呢，必倒在这个刀下，还有三分之一呢，要分散在四方。这就是前面的三分之一，城中焚烧的三分之一就是瘟疫死掉，还有呢，在刀切这城市周围用刀切砍碎呢，这死在刀下。还有呢，三分之一的任风吹散的呢，也就是被分散在各国。那么第六章跟第七章呢，讲了一个主题，讲来讲去，神呼召以色列人，叫他们回来啊，回来啊，回来，但是他们总是做什么？不愿意回来。在第六章里面说，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六章一从一到第七节讲到了很多的事情，就是神的惩罚他们，对不对？神惩罚他们，他们被灭了。第七节说，必杀的人倒在你们中间，接下来你们就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诫，跟以色列人叫他回来回来，他们不回来，到时候他们要受到神的惩罚，受到神的审判，到时候他们受到神的审判跟惩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我是耶和华。在这里面你没有注意到有多少次讲到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没有？第十节他们说，第九节怎么？第十节说什么？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这个灾难临到他们身上，并非是空话。神惩戒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神是耶和华。第十三节又跳过去说什么？最后说什么？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迪波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节，第七章第三节说：现在你的戒诫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向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情刑罚你。我也必不宽。顾惜你，也不理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得到的惩罚是咎由自取，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要他们知道，神要做我们的什么神，神要我们做他的什么子民。但是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神通过审判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到了第七章的后面最后一节，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要发颤，因为什么？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在这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前前后后出现了六十几次，相信其实是绝大部分都是在以西结书这里面。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从摩西，神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这个时候以色列灭国，中间差不多有七八百年的时间。在七八百年的时间里面，你说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知道不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知道，但是他们怎么样？违背神。那神通过惩罚审判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让你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就先一起祷告，然后再测验。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凡倚靠你的，凡顺服你的，主啊，你告诉我们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主啊，当我们有够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不顺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因为凡等候你的，心里寻找你的，必得到主你自己的看顾和怜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